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0月16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绝望与变数》。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香港政府喺无预警之下抽起咗已经安排喺议程入边嘅《基本法》23条嘅立法草案。咁李家超点样解释嘅咧？佢讲话呢一个咧同危害国家安全嘅手法多变，需要更加全面研究有关。系咪咁样咧？其实之前李家超曾经讲过话，23条嘅立法咧并冇好急切嘅需要。加上而家香港嘅经济咧真系惨不忍睹，可以咁讲吓。会唔会系因为咁样咧？喺中共嘅指示之下咧？抽起咗呢一个23条咧，而同时我哋都睇到咗香港嘅自我审查情况咧越嚟越严重啊！咁而家荃湾嘅一间学校有几个同学仔啦，因为冇参加升旗典礼咧而被罚嘅，而呢个事情咧亦都系引起咗公众哗然嘅吓。咁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呢啲情况。
是啊，即系不过喺讲23条之前咧，就有一个比较新嘅消息啦。我哋喺北美，而家嚟讲系星期三嘅，咁琴日。其實就北京時間的星期三咧，新華社就刊登了呢個7宗全會的公佈，講了7宗全會佢哋究竟係有啲咩共識嚇，即係全面肯定習近平過去5年的政績。咁樣嘅話咧，其實就係暗示佢下一個5年咧，就多數都會得到佢所需要嘅嘢噶啦。兩個確立同埋係兩個維護咧，都有提及，咁就。大概都會寫在呢個黨章裏邊嘅。咩叫兩個確立呢？就係、是、確立習近平黨中央嘅核心、全黨嘅核心地位。另外一個就係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嘅指導地位。咁兩個維護講咩呢？就係、是、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嘅核心、全黨嘅核心地位，以及所謂。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但聽起嚟就好沉，好即係好白骨啦。但係呢兩樣嘢都係重要嘅，即係意思即係話全面肯定你5年嘅政績之後，亦都確立咗你嘅地位。咁你以後要第三任啊，呢個已經係鋪平曬道路噶啦。咁講到香港方面咧，就佢就話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嘅重大轉折。講到台灣咧，就話堅持一個中國嘅原則同埋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啊之類之類。咁咧，另外又講到堅持國家利益為重，國內政治優先，保持戰略定力，牢牢掌握中國發展同埋安全嘅主動權。嗱呢度咧，我想解讀一下，即係基本上台灣同埋即係香港，中共將會繼續佢嘅政策，對港同埋對台政策就係唔會變噶啦。咁對外咧就係繼續戰狼模式嘅民族主義嚇，你講到牢牢掌握中國發展同埋安全嘅主動權嚇，呢度我覺得嘅解讀就係佢唔會放棄佢嘅戰狼外交嘅。咁對內咧就係政治優先，乜嘢都係對自己嘅人民嘅嗰個控制同埋嗰個壓迫，亦都唔會放鬆。咁呢個同我哋所知道亦都唔係差好遠。我哋早就講過，如果習近平繼位嘅話，一切就係沿住佢嘅路徑，只係以更加高速或者更大嘅力度去發展嘅啫。香港即係從今次嘅全會嘅公佈可以睇到自己嘅將來啦。有好消息，亦都有壞消息。好消息咧，就係總加速司會繼續。咁總加速司，我哋個個都相信佢係終結中國共產黨一個偉大嘅人物嚟嘅嚇，一個偉大嘅領袖嚟嘅。呢件事會繼續發生。咁但係唔好消息就係、是。香港是未來一段時間裏面過的日子可能會辛苦了，因為香港是中共不會放鬆的一個地方來的。講到從亂到治，今次既然全會都有這樣說，我們看看是不是真的是由亂到治，因為大家都很清楚，住香港的朋友清楚過我們很多了，在海外的很多了，樓市跌 股市跌穿17000点，国际航空枢纽、国际金融中心的三甲地位全部被新加坡代替，就是很多外企里面的人才和各类国际的活动全部走晒。现在有句话叫做星洲过后有艇搭，就是在讲新加坡它的地位了。咁咧就香港亦都係好多比較年輕嘅，同埋係有即係、就是、有能力嘅、有學識嘅，亦都大規模咁樣去移民外資撤港，呢個就唔使講噶啦。再加上咧就係經濟民生方面都出現咗好多以前未見過嘅，譬如百年老店好多要結業，連鎖店倒閉，好多係即係扎根本地嘅企業咧被逼遷。本來即係香港嘅教育就係德智兼備嘅，佢好多時候嘅通識教育就係要你發揮，要你去發展嗰個所謂嘅分析能力，呢啲全部由外國教育所代替。警隊變成公安，咁仲喺過去3个月裏面咧，香港發生咗好多斬人、綁架、偷竊、盜竊嘅案件。所謂嘅大都會咧，而家香港叫佢做大都，都係一把刀嘅刀，由大都會變成大都會，就係咁嘅情況。所以如果你信啊習近平講嘅，香港真係由亂到治，你就真係相互失明啦。佢話：如果你相信共產黨嘅話，你真係相互失明。但係即係喺呢一個七中全會開會嘅期間，就突然間宣布咗係抽起咗已經排喺議程嘅23条立法草案。咁呢樣嘢係非常之唔尋常嘅，因為呢一個23条係李家超一上任就話自己嘅責任，而習近平從來即係對香港嘅控制嚟講，這個唔係習近平想。建嘅23条對佢嚟講係好重要嘅，但係就係喺呢個開會嘅期間宣布呢件嘢，即係表示話，即係明年9月之前都唔會討論呢個基本法23条嘅啦，即係到明年九月就係一個立法嘅年度啦，即係而家暫緩嘅話，即係到明年九月之前都唔會討論嘅。
咁你認為呢入邊有咩景況啦？又或者阿習有啲咩諗法咁啦？
我嘅猜測就係、是、習今次得到全會與會人士嘅認同，得到全部的他們的支持，其中一定也有他很多妥協的成分。從李克強和韓正都對李家超剛剛上任的李家超在這裡循循善誘，希望他能夠保持香港的金融、這個、還有運輸和貿易這三個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我相信習在今次的七中全會裡面可能有一些的妥協，就是對香港的妥協，就起碼23条，唔好喺呢個風頭火勢，淨係真係咁多火頭嘅時候，再加多一個。
其實港品講法已經夠辣嘅咯，點解仲要整23条咧？有咩分別咁啦
嚇？咁講到呢個港版國安法啦，佢係針對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同埋外國勢力干預咧，係呢四種行為而去刑罰犯咗呢啲所謂嘅四宗罪嘅人啦。咁佢喺分裂國家同埋顛覆國家政權呢方面咧，同23条咧就係重疊嘅。但係23条咧仲有5条嘅條文，就係叛國、煽動叛亂、外國政府團體喺香港進行政治活動同埋竊取國家機密，再加上咧就係本地政治團體同外國政治組織嘅聯繫。嗱，呢5条咧就冇喺港版國安法之內嘅喎。咁所以好多人咧就話，譬如話竊取國家機密啦，呢一個條文就會演變成假資訊法同埋間諜法。如果要立法嘅話，就會出咗一條假資訊法同埋間諜法。咁至於好多話即係本地嘅團體同外國政治組織聯繫啊呢啲嘢咧，可能有啲嘅信仰嘅團體係會有問題噶啦，天主教啊、法輪功啊都可能會出現問題。咁所以呢個就係呢個港版國安法同23条嘅有少少嘅唔一樣。不過咧，就我哋首先聽下李家超佢講啲乜嘢先，因為我覺得都好重要，聽聽李家超講乜嘢。佢話國安法安全風險千變萬化，加上地緣政治急速嘅惡劣變化，好多手段咧係難以想像，會成為武器攻擊另外一個國家，危害國家安全。咁佢首先提到係地緣政治。咁佢話立嘅法咧就必須要有效，而且可以處理極端嘅情況，唔知咩極端情況啦，所以話法律咧要深入同埋全面。咁唔希望立咗條法咧，以後會有漏洞，而要再重新去檢視。佢咁嘅説話，佢講到咁多咧，我就覺得咧，就係如果23条將來立法咧，必然係比2003年嘅初版更加難，一定會係更加難。 佢講得好清楚，因為佢而家嚟講，佢唔係話針對一啲犯罪嘅行為，佢係針對到好多政治嘅因素嚇，即係咁樣。當然啲犯罪行為，你亦都可以話佢因為政治因素，所以佢哋犯罪啦。咁另外咧，《星島日報》亦都有講一啲説話，呢一個咧就係從呢個實際嘅即係推行嘅層面嚟講嘅。我覺得《星島日報》講話，我哋都係要諗一諗。佢咧就引述官場人士話，佢話而家咧就係時間唔夠啦。目前咧就要先處理民生嘅事項，咁另外咧就係23條需要中央肯手啦。咁中央而家好忙20大啦，所以冇時間理噶啦。佢話加上中國同美國爭議不停，香港有可能成為籌碼，所以即係而家嚟講就暫緩。大家要注意到就係呢個香港可能成為籌碼，即係中國同美國之間嘅爭議。同李家超講嘅地緣政治急速嘅惡劣變化，其實就係一樣嘢嚟嘅，所以呢樣嘢係好重要。咁即係《星島日報》嘅講法，我嘅解讀就話，而家相關立法咧可以從長計議，慢啲都唔緊要啊。首先搞掂香港面臨嘅經濟啊、民生嘅問題啊，咁兩個互為睇兩段就大概知道係23條點解今次會係即係暫時唔實行住或者唔立法住噶啦。
我仲以為對香港嘅政策有啲咩改變添。
從呢兩點嚟講，我哋覺得即係唔使再幻想嘅，即係中共對香港政策係唔會變嘅。咁即係習近平亦都唔會因為經濟咧，佢咧就改變佢嘅政治路向嘅。咁如果佢真係會咁做，你睇下佢就唔會打擊阿馬雲啦，佢唔會對嗰啲民營企業係嘛，自己嘅民營企業發展得咁好，一刀一刀咁斬落去啦，係嘛？所以就大家都唔需要即係太過多嘅幻想，認為佢係對香港咧鬆咗落嚟。
咁对香港嘅政策又冇变，咁呢一次又抽起咗呢个立法，有啲矛盾喎。
我觉得佢即系今次暂缓去立法，当然因为佢唔急啦。有乜好急啫？佢而家要做嘅嘢全部做晒啦，啲媒体全部打压晒啦，收晒监啦，要你嘅坐监咪坐监，逼你停业咪停业，有啲就系自己自动停业。咁所谓嘅公民团体全部一网打尽，要拉嘅人全部喺晒监狱里边啦。佢一切都做曬，佢使乜咁緊張？真係唔使咁緊張喎。咁啊，最近有兩三件事，亦都係睇到香港嘅變化嚇，就係荃灣聖方濟中學啊，因為有幾個學生咧，佢奏國歌啊、唱國即係播國歌嘅時候咧冇起立，佢哋話自己食緊早餐聽唔到，咁咧就校方要佢哋停課3日。咁咧仲喺佢個組會裏邊咧就話呢幾個學生咧可能係犯咗呢個國安法。咁啊，呢件事變咗好大啦，媒體一爆咗之後咧就變咗好大。連大律師阿查石我咧，佢都出嚟話，佢話如果咁樣都算係犯國安法，咁茶餐廳就大把人犯國安法啦，大家都聽到國歌都冇起身，係咪嚇？咁即係已經到一個好離譜嘅地步，就係好多嘅咁樣嘅之類嘅學校咧，自我審查，有啲就係表忠係嘛，即係你都唔使點樣去逼佢哋啦，自己就嚟啦嚇。咁再加上咧，就係專子漫畫啊，專子大家都知噶啦，香港係嘛，出名嘅漫畫家，佢喺明報咧就發表咗一幅漫畫係關於呢件事嘅，咁馬上咧就受到呢個香港警察嘅強烈關注，佢哋寫信俾明報就表示呢個強烈嘅關注，所以香港嘅情況已經係到咗個好點講好不堪嘅情況，全部都係充斥住呢啲你一唔小心或者你稍為過界。你就會有犯國安法這個這樣的嫌疑，已經到這個地步了。我覺得23條立不立都沒所謂了，你說什麼媒體是傳播假消息，根本不需要了，他就直接封你了，為什麼說你傳播假消息，他就直接以爆警察上你的寫字樓，又用這個理由，那個理由全部封了你，所以即我就覺得香港是沒有這個必要了，即是現在來說不是說沒有這個必要，是不急，這個是很主要的原因。咁咧，另外一個咧就係經濟方面，亦都係真係即係黨內有唔同嘅睇法。頭先咧，我已經講咗李克強同韓正咧，已經同李家超講咗好清楚噶啦。嗱，你金融、航運同貿易三大中心，你要保住佢啊。另外咧，就或者冇講到嘅就話，你千祈唔好將港府嘅所有嘅外匯啊，所有嗰啲嘢咧用清光啊咁樣。但係咧，言猶在耳，就馬上就頭先都講咗啦，新加坡代替曬香港嘅。咁就即係中國都係會有啲擔心嘅，因為中國覺得中共啦，佢覺得聯通世界對佢嚟講仍然係重要嘅。咁我哋再睇翻啲數字，然後我再即係或者再評一評下， 就係除咗呢、這個即係呢個金融中心同埋呢個運輸樞紐呢個地位失去之外咧，就係9月底咧，港府就宣布佢嘅財政年度第五個月到第五個月啫，頭嗰五個月已錄得1830億港元嘅赤字，而呢個到8月31號為止，財政儲備亦都跌到7742億港元。咁亦都預計咧，因為即係全世界經濟都唔係咁好啦，呢啲咁嘅赤字咧係會維持幾年嘅。咁咧就恒生跌指數咧就跌到係1997年嘅水準，百業蕭條，因為防疫係嘛，所以零售啊同埋飲食業咧就遭到重創嘅。咁就而中國嘅經濟亦都係唔好啦，大家都唔使我喺呢度講噶啦嚇，太多嘅數據最近出咗嚟，幾個月都係講呢樣嘢，係差得好緊要。我諗最令到中共難堪嘅就話，佢今年嘅增長率咧係將低於亞洲嘅其他地方，呢一個係從來未試過嘅，係從來未試過嘅。咁而家係咁，所以佢覺得即係喺香港嚟講係保持香港嘅地位，同埋有一個相當嘅即係喺經濟上唔受到咁大嘅挫折係有必要嘅。咁點解有必要咧？第一就係話，即係就算習近平真係閉關鎖國嘅，佢都唔可以失去一個閉鎖嘅中國之中嘅一道窗口。咁大家記得即係喺文革嘅時候，即係所謂嘅竹幕嚇，嗰陣時西人叫中國大陸係竹幕嚇。呢、這個竹幕下垂嘅時候，香港仍然係一個窗口嚟嘅，好多同西方嘅聯絡啊，對西方嘅一啲嘅要做嘅嘢，就係經香港去做。咁啊，我諗中共仲係比較一個舊嘅思維啦。佢認為香港如果真係有一日，中國重新落下佢嘅竹幕嘅時候，香港仍然可以扮演呢啲咁嘅角色。其實佢就係太天真。香港而家香港同以前佢竹幕時期嘅香港係兩個香港嚟嘅。咁另外一方面當然就好清楚啦。呢啲好多權貴啊，呢啲所有嘅大家族啊，中共嘅大家族啊，有邊個冇仔女喺香港買屋喺度，或者喺啲最大嘅外資銀行裏邊擔任高職嘅？即係你有邊個係冇嘅？大家都係利用香港嚟發財，嚟攞到佢哋嘅利益，保障佢哋嘅仔女嘅地位。然後就當然呢啲咁嘅人都變晒美國籍啊，或者英國籍啊，乜嘢啦嚇，特別係美國籍啦。咁如果香港真係冇晒嘅話咧，呢班權貴就係好慘啦，佢哋會失去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渠道。咁我相信喺今次七中全會如果有交易呢回事，我相信係有嘅。咁習近平可能亦都受到好大嘅壓力，就呢班權貴同你講，你乜嘢都可以做，但係香港你唔可以失。咁呢個我哋將來嚟講可以或者可以引證到一啲啲嚇。
但系而家李家超做嘅嘢咧，似乎又自相矛盾。一方面咧，吸引俄罗斯嘅资金嚟香港；另外一方面咧，仲要拒绝来自于美国嘅警告。咁即系自把自为啦。咁仲要讲紧话系背靠祖国啊嘛。咁既然系咁叻嘅话，咪唔使靠西方咪啱咯。
咁就即系李家超就好紧张啦，猛喺度讲嗰个国际金融投资峰会啦吓。呢、这个峰会系11月1号同埋2号会举行，会有200几个全球最顶级嘅投资嘅 CEO 咧会嚟到香港啦，系嘛？其实人哋嚟唔嚟都未知嘅，就睇你11月会唔会再零加三，你零加三冇人会嚟嘅。咁但系佢好紧张啦，呢一个亦都系显示到，即系李家超其实就系中共嘅即系马仔嚟嘅啫，即系显示中共都急嘅，即系好想系经由香港呢一个咁样嘅峰会咧，做一啲嘢嘅。咁但系一个峰会能够做啲咩嘢咧？你已经系将香港搞成咁啦，中国大陆又搞成咁啦。你真系以为一个峰会，啲人嚟到开两日会，饮饮食食，就得到特殊嘅待遇，到时可能咧全香港都要零加三，佢哋唔需要零加三。你以为咁就可以解决问题咩？系绝对唔会嘅。其实李家超系好蠢嘅，佢咁雀跃，越雀跃咧，我就觉得佢越可怜。
点解咧？
佢呢一次舉辦呢個金融峰會咧，有好多美國嘅 CEO 活到啦，但係美國方面已經有好多議員喺度質疑，佢話呢啲金融機構呢啲 CEO，你同破壞人權、雙手沾滿呢個鮮血嘅李特首擠擠一堂，你係違反咗美國嘅人權、自由同埋法治嘅精神，你亦都係無視咗美國財政部對李家超嘅制裁。
哇！呢幾句話都幾重下嘅喎。
咁共和党议员 Chris Smith 更加警告佢话：你呢啲咁嘅美资银行，你如果同李家超有进一步接触咧，国会会对你会对你审查。咁亦都有啲其他嘅人咧就话：你哋点解要去为李家超洗白？所以佢未开就已经俾美国针对得好紧要啦。 咁咧就係喺亦都有好多好男嗰啲啦嚇，嗰啲好愛國啲人士都鬧李家超係咪？你咁緊張做咩？你咁雀躍做乜？你賣國求榮，你同外國勢力勾結。係嘛？你喺度做緊啲乜嘢？咁緊張做咩？你仲話要有啲特殊待遇，等佢哋唔使零加三，係嘛？呢、這個就係你賣國嘅證明啦。咁所以我覺得佢兩頭都唔討好咯。咁啊，李家超真係難為了家嫂喎。一方面佢要聽李克強同阿韓正嘅話，要保住香港嘅地位，係嘛？要點樣去發展啊？喺經濟上發展啊？要點樣重獲光榮啊？另外一方面，佢又要抗疫清零，又要保護國家嘅咩安全啊、主權啊、乜嘢？係全力咁樣同資本主義對抗，咁你真係好難喎，係嘛？你真係好難，即係唔會贏嘅佢。咁所以我就覺得呢一次23條都同呢個經濟關係有關。咁啊，講翻疫情啦，即係疫情嚟講咧，野村證券咧有一個推想，其實呢個推想同好多人嘅分析係相似，因為佢同好多人嘅分析相似，所以我呢度咧就亦都係包括我自己在內，我自己都係咁諗，所以我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野村證券咧就話，中國嘅清零政策咧一定會係維係到明年3月以後噶啦，但係香港嘅咧可能咧就會放鬆少少。咁佢話即係呢度就體現咗一國兩制啦，終於一國兩制啦。佢話即係喺中國大陸嘅情況嚟講咧，唔放棄清零嘅原因其中之一咧，就係因為賺好多錢，嗰啲所有嘅利益集團真係賺好多，日日檢測係賺好多。但係我哋嘅分析，我哋即係一般嘅睇法就係，因為習近平佢根本就唔係話疫情嘅清零，佢係政治嘅控制嚟嘅，將啲人鎖晒喺鎖晒屋企，然後用紅黃碼嚟控制你有咩唔好啫，係嘛？不過無論點都好啦，即係從頭到尾咧，香港咧只係執行口罩令啊、限聚令啊，一個即係呢個安心出行，就冇話去到即係中國大陸嗰個封城嗰個程度嘅。不過，就算係咁樣，都令到香港嘅經濟清零晒啦。咁就第三個原因，我覺得就係同美國嘅關係啦。咁大家成日講呢幾日比較熱門嘅消息，就話香港收容咗一個俄羅斯富豪嘅郵艇啦，喺佢嘅海域裏邊啦嚇。呢個郵艇咧係被呢個俄羅斯富豪咧係被制裁嘅。咁咧就香港政府好口硬嚇，一而再，再而三咁話，我哋淨係聽聯合國嘅啫，你哋即係某個國家嘅單方面嘅制裁，我哋係唔聽嘅。咁呢個當然係中方嘅一個態度啦。咁咧就我覺得中方即係中共嚟講，對於所謂嘅主權啊、海域啊，係邊個嘅領域啊，佢係好重視，好睇得好緊。你覺得呢度香港嘅啲海昂船洲出邊係我嘅，我點解要聽你美國？我中意俾邊個拍就俾邊個拍。呢個完全係一個佢嘅立場同埋佢政治原因，佢要咁做。但美國嘅反應亦都係好快脆，即係美國嘅反應就話：唔該，你香港唔好將自己當作係即係呢啲咁樣嘅被制裁富豪嘅避風港。你知唔知道？你作為金融中心，你嘅聲譽就係取決於呢啲地方啦。咁所以美國會唔會去制裁呢個香港咧？呢、这個我哋未知住，呢、这個有可能就睇下。後續仲有冇其他發展？因為而家亦都有講話，即係港府係唔排除咧，係接收啲俄國富豪去香港嘅投資。咁而家嚟講，如果呢件事再加上即係富豪係能夠喺香港，即係當佢係避風港咁投資話咧，就好大件事。咁美國制裁就冇咩事嘅，但係美國制裁會導致其他外商走得更加快。就係呢件事，就係中共最怕啦。你制裁冇所謂，制咪制裁李家超啦。你制裁邊個冇所謂，但係你咁搞法，你咁政治化，咁好多外資就會走得更加快。咁啊，再加上最近即係美國嗰個芯片法啦，我哋上期講咗啦，呢個芯片法係真係好好巴閉嘅。個芯片法係簡直係即係令到中共佢冇辦法再喺即係科技方面有乜嘢嘅將來㗎啦。呢個我哋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聽翻上一期嘅。即係我哋嘅一個我哋個片段啦吓，咁所以呢啲嘢都係會影響咗美國同中共之間嘅關係，咁樣亦都會影響咗香港嘅情況嘅。習近平，你話佢怕唔怕美國？我覺得佢好怕。你即係唔使講多，就係喺呢個俄烏戰爭嘅立場方面，佢一直都係保持咗模棱兩可啊，或者所謂嘅模糊啊嘅情況係嘛？咁佢怕咩啫？佢就怕美國嘅制裁。佢心目中仲有一樣嘢，就係佢仍然想重修舊好。 佢希望同美國重修舊好，同德國重修舊好，同歐盟重修舊好，好似以前咁樣。咁但係人哋唔理佢啦，唔睬佢，所以佢冇辦法。但係佢心目中係有兩樣嘢，怕制裁，仲希望重修舊好。如果唔係咁樣，就唔會將即係德國總理可能11月會訪問中國嘅事情，即係喺呢方面咁多嘅着墨。咁所以即係佢係仲係驚驚地嘅，所以就唔夠膽話做得太過分啦，係嘛？就算啦，就23條稍遲啲啦嚇。而家暫時講佢哋就唔喺呢個風頭火勢咧，再做啲咩嘢啦。但係美國就唔同啦，美國就不停咁做嘢嘅。美國國會嘅中國委員會嚇，呢、這個國會中國委員會咧就曾經咧就阿石頭喺頭頭是道有一期都有講到嘅咧，就係嗰個即係針對香港公民組織同埋立法人士提供嘅一啲嘅信息，做咗份報告，話中共借住國安法咧，用恐懼治港，透過瓦解香港嘅公民社會咧，嚟粉碎社會反抗嘅力量嚇。咁啊，呢份報告係一個工具嚟嘅，第時要用咧就好使好用噶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咧，就係對陳日君啊，有幾位參議院嘅跨黨議員亦都推出決議案喺12號嘅啫，就譴責。香港當局咧就係逮捕天主教榮休嘅枢機主教陳日君，枢機主教係好高好高噶，係嘛？即係喺亞洲嚟講冇幾個嘅啫。咁呢件事就係天主教，即係拜登係天主教徒啦。我唔知有冇影響啊？呢啲參議員同阿拜登都冇乜嘢關係嘅。但係問題即係一你嚟到呢一個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就喺國外就好多勢力噶啦嚇，就好多人就對呢啲嘢係比較敏感噶啦。咁所以美國都做緊嘢嚇，就係、是、陳日君呢件事。呢啲都係美國俾緊中共嘅壓力，咁所以亦都可能解釋到點解23條而家唔立法住，就是、因為想避一避風頭。中國係想避一避風頭。咁喺香港內部嘅人咧係點睇咧？即、就、係、是、建政派，sorry，建制派同埋商人當然就希望唔該你快快脆脆就係將個清零政策取消，點樣去挽救經濟、挽救保住香港嘅金融地位？呢、這個字就係最重要啦。咁咧，但係亦都有啲人咧，就係好唔化嘅，好似阿何君瑤嚇，佢就批評23條立法咧係政府裹足不前，就覺得你哋差唔應該。其實何君瑤真係 simple and naive 啊，佢真係小心啲，佢講多兩句就犯咗國安法。佢知唔知道即係呢個暫緩呢個國安法後面一定係中共，一定唔係李家超咧？佢應該知係嘛？唔會咁蠢係嘛？
何君瑤係完全駁出位啫。
咁咧就講到最後咧，我就想講下咧，就係黃絲，即係以前嚟講，成日都講攬炒，攬炒意思即係話希望西方政府喺政治同埋經濟上咧係制裁中共，咁咧就逼呢個邪惡嘅政權解體。黃絲達到咗目的，但係付上咗非常之重大嘅代價。咁我哋希望呢個代價咧係值得嘅，有一日證明呢個代價係值得嘅。咁呢藍絲咧，亦都係好希望咧，就係。全部香港係由中共控制係嘛？大家一齊愛國咁樣，佢亦都得到咗佢哋要得到嘅嘢。不過愛國咧都係要付代價嘅。而家呢個樓市又冧，股市又冧，乜嘢都唔掂。咁就希望呢啲嘅藍絲咧就唔好即係走得仲更加快，比黃絲走得更加快，嗱嗱聲移民嚇，攞住啲錢。咁所以就我哋繼續睇啦，香港嘅情況我哋繼續睇。
其實好多藍絲啦，尤其係啲淺藍嘅啦。其实当初支持警察去镇压呢啲学生嘅咧，佢都为咗稳定啫。咁而家睇嚟咧，中共入主咗香港之后咧，就更加不稳定啦。咁你话令到佢唔想散税都唔得啦，系咪？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佳芝攻打台湾失败，大陆政权不保。
喂，呢两日我睇到新闻，俄罗斯同乌克兰打到飞起啊！哇，啲局势咁紧张，好容易引起世界大战噶、啊。
哎，尔文姐，你唔使咁杞人忧天啦，唔好咁容易打到你哋香港嘅。
你都唔好话，而家大陆啊，习近平嗰边成日都话要攻打台湾。一旦打台湾，我哋香港嘅劫政喺中间啊，阴公。所以我就同香港啲亲戚讲，走得就好走啦。喺去年2021年10月底啫嘛， 澳洲内政部就宣布咗啦，对于我哋香港人咧系有个特别嘅优待嘅。如果喺我哋澳洲偏远嘅地方住够三年，可以搞居留；如果喺城市住够四年，冇离开，咁亦都可以搞居留嘅。咁另外，如果你系攞 BNO 护照嚟到澳洲留学嗰啲学生咧，仲可以延期五年签证。咁加上澳洲住满三至四年咧，经过体检就可以申请居留啦。我都话啦，我哋好多香港人就移民咗去英国，但系英国嘅天气咧就唔够我哋澳洲好嘅。嗱，我哋澳洲特别雪梨啊，就四季分明，香港咧就唔会落雪嘅。但系英国一到天冷啊，真系冰天雪地，对于香港人嚟讲就唔系几习惯噶啦。老实讲啊，九七之前，我算你行运全世界啊，最好都系我哋香港噶啦。除咗我哋住嘅地方咧，啊，有啲人比较屈质啲。真正嚟讲啊，唉，有边度有香港咁好享受啊？唔理你穷又好，有钱又好，总言之咧，最好就系香港噶啦。所以好多人移民咗去外国咧，都好中意翻香港生活嘅。最惨而家香港加埋个国安法咧，真系走迟啲都唔掂噶嘛。所以走得就好走啦，特别嗰啲后生仔女啊，喺香港啊，好难有出头之日噶啦，度度都俾大陆压住，冇晒人生自由嘅。
澳洲呢个政策啊，系好及时嘅。2019年香港嘅反送中运动之后，澳洲就开始咗呢个政策，当时就叫做避风港政策，系专门优待香港人嘅。而家咧就具体嘅实施啦。总言之咧，有8000个名额，话唔定啊，到时仲会再多啲啊。有买就趁手啦。所以我哋澳洲啊，对你哋啲香港人真系好有人情味噶。
嗱，我就系呢两日睇到新闻啊。俄罗斯普京好鬼狼，佢话准备要同乌克兰同归于尽，好恐怖啫。
哎呀，尔文，睇新闻嘅嘢有时要分析下嘅，唔能够话人哋讲乜你就信乜。普京系靠吓嘅啫，佢系为咗吓窒乌克兰啲人，前后两日打咗成百几个导弹，当然啦，令到乌克兰伤亡惨重。但系普京呢就唔打得几耐噶啦，佢嘅弹药系有限嘅。就嚟清袋㗎啦。
唉，现代战争啊，讲嘅系打经济，边个嘅经济科技发达边个就会赢。俄罗斯呢嘅经济有几发达呢？成个俄罗斯嘅总产量就系而家所讲嘅 GDP 等于中国一个广东省啊。虽然最近呢几日俄罗斯打咗成100几粒导弹到乌克兰，40%嘅导弹俾乌克兰拦截咗落嚟。你可以想象中俄罗斯嘅武器非常之落后嘅，而且佢嘅武器多数都系80年代嗰阵时制造嘅，所以而家用起身咧好唔顺手。几年前川普就曾经讲过，俄罗斯嘅武器全部都系烂铜烂铁嚟嘅。当时川普咧就发咗个导弹。佢打嗰个叙利亚嘅反对派，嗰、那个派别咧系俄罗斯支持嘅。炸咗之后，川普所以就话啦，俄罗斯嗰啲武器真系烂同烂铁嘅。
嗱，我就觉得啊，普京唔应该打啲导弹去乌克兰嗰啲贫民区咯。
战争啊，通常都打对方嘅军事基地、军事设施，但系你直接去打人哋啲平民咧，呢、这个已经系冇晒人道主义啦。所以啊，全世界都谴责普京，
梗系啦，佢正式系暴君嚟啊！
唉，而家呢个世界啊，完全变咗啦。以前发生战争打仗咧，都系喺嗰啲落后国家啊，好似亚洲嗰啲咩中东地区啊，南美嗰啲咩红斯拉都啊，或者系非洲北部嗰啲地区，成日打到黑噶啦。但系今年唔同啦，就喺欧洲发生咗战争，动不动就话要用原子弹嚟恐吓对方。
嗱，一初头俄乌战争嘅时候咧，就话乌克兰输紧噶嘛，啊，后来乌克兰咧就反败为胜，咁而家打打下咧，又好似乌克兰之够唔够俄罗斯打，系咪啫？
嗱，呢件事嘅发展系咁嘅，一开始啊，乌克兰就系顶唔顺俄罗斯嗰种猛攻，全球啊有好多国家模糊条件咁支援乌克兰。包括武器、先进嘅科技，甚至无人力，所以 就反攻俄罗斯，打到佢哋兵败如山倒啊！
所以呢个普京呢就穷途末路，諗出呢个计啦，去炸乌克兰嘅平民区。
喺啲新闻图片嗰度咪睇到咯，嗰啲炸弹炸到乌克兰嗰边啲民众啊，哇，真系好恐怖啊！嗰啲情景啊，眼不忍睹啊！
普京呢个人啊，佢上台嘅时候就讲过，俾我20年时间恢复一个强大嘅俄罗斯。其实佢就希望自己会把俄罗斯以前嗰个苏联重新建立起身，想从乌克兰呢度入手，把成个乌克兰占领咗佢。但系做唔到啊，佢就占其中一部分。最初呢喺2014年嘅时候，佢就占咗乌克兰嘅克里米亚呢个地区。当时呢西方国家都好反对，但系就唔希望同俄罗斯发生战争。咁呢一次呢，俄罗斯打入乌克兰以后，佢就占领咗其中四个州，然后呢佢就叫呢四个州全部搞公投啊。公投嘅结果大家都知道啦，系枪指住去公投嘅。结果系咩？系97%嘅人都支持呢四个州加入俄罗斯。系人都知道俄罗斯喺呢度搞嘅公投系呃人嘅。
咁啊，梗系啦，搵支枪指住，喎，你想唔投嗰一票都唔得啦。
呢种手法系俄罗斯一贯嘅做法嚟嘅，佢从来都系先占领人哋嘅土地，然后呢就搞公投，公投嘅地区全部都希望加入俄罗斯，俄罗斯嘅土地就咁样一啲一啲扩大。佢本来系欧洲最细嘅国家，几个世纪以嚟佢就咁样增加增加，最后俄罗斯成为全世界最大嘅国家啦。1946年俄罗斯就对中国政府讲，喺亚洲呢边地区呢就好唔安全，应该有一个缓冲地带，就是外蒙古啦。俄罗斯嘅军队占领外蒙古之后呢，就喺嗰度搞咗个公投，话我哋要独立，结果就将蒙古分裂咗出去啦。
唉，我而家睇到俄罗斯同乌克兰打仗咁得人惊，所以我最担心就係大陆会唔会真係打台湾啊。另外有人讲大陆而家咁样嘅清零政策呢，原来系准备打仗喎。但係有啲人又讲喎，习近平系靠客嘅啫，打唔成嘅。都唔知边样真。
系唔系靠客都好啦，而家大陆嘅清零政策加上到处经济萧条，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崩溃的边缘，啲老百姓对大陆的政策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了。所以现时来讲啊，好多城市都出来抗议啊，全国咁嘅形势打乜嘢啊？打更咩？
啊，咁啊系，嗱喺啲视频里面睇到大陆好多城市呢，真系鬼影都冇只噶，好似走警报咁，因为成日都系封城，啲人冇得出门口。条街啊，车又冇，人又冇，所以啊，四眼诊嗰日咪话咯，吓话唔定俾台湾打翻转头都得啊！
嗱，我就唔系咁样睇噃，大陆嗰边嘅形势越唔好，亦都有可能佢哋要借用呢种形势转移视线，对外发动战争，呢、這个亦都系好多嗰啲学者提出嚟嘅，所以有人话。越是这种低落的形势越有可能发动战争。
喂，胡椒粉，你又不在这里靠客喎、
啊。你们记不记得当年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经济非常之萧条的时候，他竟然发动战争去打越南。还有啊，毛泽东在1949年刚刚夺取了政权之后，第二年他就发动了战争了。当时共产党啱啱夺得政权，成个社会非常之低迷，仲系好贫穷。毛泽东就派出所谓嘅志愿军去到朝鲜同美国佬打仗。所以以历史为鉴，你冇睇而家中国大陆经济咁低迷，亦都有可能佢会发动战争打台湾。
如果真系大陆打台湾，台湾顶唔顶得顺呢吓？
台湾系未惊过嗱，因为而家民心所向。而家全世界好多国家表态，一旦大陆打台湾，佢哋都会全力支援台湾抵抗大陆。嗱，你哋可以睇下近年嘅 台湾同中国大陆啊，个经济贸易各样嘢嘅往来系非常之繁荣频密，系好多方面系有互惠嘅。如果突然间发动呢场战争，就摆到明系独裁者嘅野心，响权力嘅欲望之下，不顾生灵淘汰。作为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唔希望呢件事情发生。
啊，咁系啊，
正哥，大陆嗰啲政策啊，你系知得唔够我多噶啦。全中国14亿人唔支持嘅事，共产党照样做。你睇而家清零政策，有边个支持啊？就一个人要咁做，其他人都要跟住做。所以打唔打，你哋讲多都冇用。习大大要打，你哋边个都阻拦唔到。
嗱，我就唔系咁睇啦。如果发动一场咁大嘅台海之战，随时随地会俾台湾反攻大陆，直捣黄龙，连政权都冇埋啊！
唐人街粤语见闻，攻打台湾失败，大陆政权不保。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热点。
反党横幅撼动世界，中国人会造反，星链威力强大，中共施压马斯克， FCC 再出手，华为中兴响美国冇活路，新预算阻力太大，应财长大臣辞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20大召开在即，北京早已腥风鹤唳，北京突然反党横幅事件震动海内外，外国媒体人纷纷赞中国人的勇气，同时亦引发北京政府极度恐慌。事件发生后，有网民自发传播上书罢工罢课的网络传单，并表示自由之火终究可以燎原。有分析认为示范效应是巨大的，这样这一事件会引发中国人效仿吗？中国人会起来造反吗？我们来听下专家的看法。时政评论人士桑普律师认为，挂横幅提诉求突发事件令人既意外亦不意外，因为民怨已经到了临界点。他说会不会星火燎原，这个契机是存在的，但效仿的情况好像还未出现。希望我有一日能够看到中国各大城市包括上海其他地方都能够奋勇地去做。他向希望之星表示，横幅上6个不3个罢的要求讲得相当磅礴，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我觉得才是这一次的重点。反习基本上是很多人的共识，但反共在中国是不是形成一个磅礴的共识呢？我觉得不但是反共，而且是反对专制独裁。所以你看到不要领袖要选票，就看到这位勇士讲到重点的是体制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还有个更核心的问题是精神的觉醒。观念秩序和文化的改良的问题是不做奴才要做公民。我觉得这两个地方是很少见的。已经整整两日，舆论议论13号早上北京中关村四通桥上打出的两个红字横幅，一个上面写着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网上流传的短片显示，挂横幅的人士被警察捉入警车，多名警察收缴巨型横幅。很多网民对这位勇士的人身安全表示担忧，有人说愿他能够活下来，看到梦想成真的那一日。当时驻北京的外国媒体纷纷赶赴现场报道，包括美国之音、路透社、德国之声、法新社、BBC、CNN、美联社等主流媒体都报道了这一事件。美国之音报道说，这个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北京街头首次出现直接挑战中共政权的横幅标语。在中共20大前，保安级别明显升高的时刻发生，尤其震撼。路透社报道说，在中国的抗议活动中，习近平被特别提及是极不寻常的。BBC 说，3日后中共即将召开20大重要政治会议，让该事件更加敏感。中国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领袖王丹说，不要小看这位勇士的义举，有些时候示范效应是巨大的。 反党横幅事件亦引发北京政府极度恐慌，当局除了在社交媒体上封号禁言，还紧急在海淀区桥梁旁边增加人手，还有人专门看桥。网民披露北京街头现在50步一岗10步一哨，咁在这种情况下，事件还会有很多中国人效仿吗？我们来听下专家学者的看法。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郑浩昌认为，罢课罢工军人起义当然是美好的愿望，但是很难实现。他对希望之声分析，因为中共严密封锁，大多数中国百姓还是不知道，所以亦不会相应你。其次是中国人在中共的残酷统治下都成了一盘散沙，难以有足够数量的人敢冒险，所以即使那日有什么行动亦很快会被扼杀。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曾建元认为，过去在疫情清零之前，全中国各地每年即上演无数个群众事件，事实上都无法真正对中共政权产生撼动影响。他说未来应该是当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率开始下降，人民的生活开始受到影响，有人生活不下去时，他的政治上的理念主张会伴随着他生活上生存的需求和满足，才有机会形成集体的力量。曾建元向希望之声分析，所以我觉得今日四通桥的行动会鼓舞很多百姓，在这个社会当中是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的，等待更好的时机或者在那个时候奋力一击，就有机会改变现在中共的体制。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陶德扬发推文说，一些中国公民在北京市中心向权力高层诉说真相的勇气鼓舞人心，他们无疑会遭到当局惩罚，但我祈祷他们的行动能够鼓励更多中国公民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而不是中国共产党强加给他们的未来。桑普指火苗已经扎到汽油瓶了，会不会点燃起来就要看每个地方的星火能不能够真的点燃起来，我现在不太看好。当然鼓励希望更多的人去效仿，如果有这个趋势亦要有一个相当清楚的纲领，如果还是反习不反共，或者在反共要不要推倒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独裁政权上还有任何的怀疑，希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框架入面实现自由民主的宪政，我觉得是缘木求鱼，所以大家都要清醒的认识之后才能够避免以后的分歧。全球首富马斯克日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时提到，北京不认同他向乌克兰提供星链卫星网络服务，曾经要求他保证不会在中国推出。马斯克在采访中提到，因为星链在俄乌战争中发挥的重要性，北京已经对此感到不安，甚至曾对他支援乌克兰星链表示不赞成。马斯克还说，北京曾经要求他不要在中国出售星链。金融时报之前的报道指出，北京的军事规划人员担心马斯克的数千颗卫星恐被用来监视中国，更敏感的是甚至会被用来支持台湾。马斯克自战争一开始就支援乌克兰星链的天线，让其能够在俄国袭击和黑客攻击下保持与外界的联系。此前乌克兰官员和军方领导人都曾赞赏星链服务彻底摧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宣传活动。星链不止在乌克兰发挥功用，伊朗当局为了封锁民众抗议消息，封锁了伊朗的网络，马斯克亦为此在伊朗启动了星链。星链在互联网方面的作用成为了北京的眼中钉。金融时报报道说，北京并不将 Spaces 看作是典型的美国科技公司，他们将其视为一个真正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同时亦视为一家有时会代表美国政府行事的公司。目前星链大约在40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用，该项目还计划开通包括日本、韩国以及多个中亚国家和南亚、东南亚国家。中共官方媒体报道， Spaces 没有在中国申请运营许可证的计划，目前并不清楚马斯克是否答应了中共政府的这一要求。美国电信法规专家、数字进步研究所主席乔尔塞耶说，考虑到马斯克对干预独裁政权国家的嗜好，还有他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替代国营互联网以外选择的能力， 我认为这个亦让中共更为谨慎。圣殿项目此前从没公开表示过有进入中国的意愿。马斯克今年早些时候应中共网信办旗下刊物邀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 SpaceX 和星链项目都只字未提。而作为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亦好依赖中国市场。上海的工厂是特斯拉主要的出口中心之一。马斯克将会如何选择，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消息人士说，出于国家安全考量，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计划禁止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在美国出售其所有尚未获得批准的新通讯设备。美国新闻网站 Axel 13号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基于国家安全考量，计划在美国全面禁售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新设备，以及禁售中国三大录影监控设备大厂海能达、海康威视、大华技术一些设备。安全研究人员、分析师和情报机构多年来一直在警告说，中共会利用中国制造的电信设备监视美国人。10月5号， FCC 主席杰西卡·罗森·沃塞尔说，这项命令将有效禁止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公司在美国销售设备，但仍需投票表决。联邦通讯委员会之前禁止美国公司使用联邦资金从这些公司购买设备，但新的命令将这一禁令扩大到包括私营部门的所有采购。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大家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六，我是 Jet， 欢迎收看国际风云。近日美国对中共芯片产业实施了核弹级禁令，除了美企撤离美籍工程师之外，中国最大半导体设备商北方华创今日亦都通知美籍员工立即停止参与研发。对此，亲共媒体香港01甚至哀嚎话，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对中共政府事实上就是无差别围堵，指责美国这样做是一种新冷战式的行动。另外，美国智库学者更是说，美国对中国芯片产业毁灭性打击堪称是全方位的。目前美国正在等待盟友接应，预期未来还有更狠的措施。综合媒体报道，南华早报今日披露，中国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北方华创科技集团已经告知他在中美籍员工停止参与零件和设备开发，来遵守白宫对美国公民参与中国关键设施的限制。对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John Bateman 在外交政策撰文说，美国工业和安全局近日对中国先进半导体芯片制造设备和超级电脑芯片的出口禁令，这个政策转变预示着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对付中共政府，未来恐怕不限于先进科技领域，而是扩及到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譬如生物技术、制造和金融等。至于中共政府会不会报复， Bateman 表示，北京当局不大可能阻止美国进口关键矿产或惩罚微软、苹果或 Tesla 等大企业，这样做只会令到中共损失更惨重，让已经陷入衰退的经济形势更险峻。最可能的反击方式是北京当局放慢在美国上市中期的监管协议，或者是对南韩、日本或者是台湾等盟友制出报复措施。此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亲共媒体香港01近日发文使用后冷战时代告终，美国需要以一敌二之类的用词指责美国政府，说美国针对性的禁制政策被180度扭转，变成了无差别的围堵，将原本只是使用于华为身上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扩展到中国所有相关企业上。这个正是这一条新禁令最震撼之处，这一种无差别围堵是一种新冷战式的行动等等。目前外界多数分析认为，这个禁令仍然需要其他国家配合，但是由于美国在半导体技术上坐拥关键位置，可以预见大多数企业对于美国政策的预设立场将是配合而不是抗拒。只不过目前美国这一招无差别围堵的国际冲击还需要时间观察，但是不容置疑的是，美国当局已经走上了一条在产业上全面围堵北京的道路，它的界线在未来很可能会扩展到更多领域。目前中国大陆仍然处在高压的清零风控底下，甚至一个城市里面出现了一宗确诊就直接封城，为何不能与病毒共存？何时还我正常生活的疑问源源不断地指向质问中共官方，现在答案亦都出了来。近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官员表示，目前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是还未有达到胜利的彼岸，而外之意就是还要层层加码，言论一出立即引发舆论炸锅。综合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梁万年在接受媒体访问，被问到回归正常生活还需要几耐的时候表示，总体来讲目前的防疫是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是还没有达到胜利的彼岸，还是要继续努力做好疫情防控，最终疫情彻底结束或者彻底战胜疫情。之后梁万年这段发言在微博、微信等网络社群疯传，部分官媒亦都转发，但结果几个钟头之后有官媒删除了贴文，有民间媒体部落客干脆关掉留言功能，原因就是中国网友对此炸锅，大量批评留言通通出笼，不少网友痛批这个是极致废话，有的只是大喊救命话，我以后下葬恐怕都要烧口罩，还有网友激动地说，就问敢不敢睁眼看世界，敢不敢低头闻苍生。星期三联合国举行紧急特别会议，就谴责俄罗斯参战乌克兰领土问题进行投票，最终有143票赞成、5票反对、35票弃权，联大以绝对压倒性的结果通过了这次决议，谴责俄罗斯非法吞并乌克兰部分领土。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中共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这一次代表中共政府投下了弃权票，不过同时他在会场上发言时候表示，希望透过对话来和平解决问题，还称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主张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如此言行不一的举动引发外界侧目。综合媒体报道，这次联大会上耿爽发言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主张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方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援。对此自由亚洲分析指出，联大的这次投票尤其令北京当局左右为难，绝大多数国家重新支持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公认的乌克兰的边界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如果中共站在俄罗斯一边支持乌克兰四个地区在莫斯科的控制底下举行所谓的公投，中共就很难说服世界在台湾问题上站在北京那边。正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近日在评论中共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表面上中立的说辞时候指出，毕竟这场战争不单止是俄罗斯公然攻击乌克兰的主权，亦都违背了中共政府到现在几十年来一直号称的自己相信的所有一切。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